令读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如来知道阿罗切业，不是阿兰迦叶啊，那是念错的，就阿罗切业所会之后，说当年啊，这个舍卫国诵经后只讨得三斗三升米粒的黄金，还嫌太慢穷了。你们这样做让我后人没饭吃，所以人事人事，孙悟空闹事啊，对吧？告啊，告了以后到了如来那佛地，他讲了这个话。这话说明什么？就是如来他是一个既复信于世俗性为一身的，大概是有感于那个信徒中间啊，那个寺庙中间的男女啊，这个方丈啊，他想那个寺庙里的方丈想断绝红尘，清净自在。但是现实的滚滚红尘的世界啊，让这个天天看到那些方丈啊，一马心猿，侵扰他修行，对不对啊？你看到，你发现一个情况，中国的佛教里面叫天下名山僧聚多，九华山、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佛教圣地，四大佛教圣地现在成了旅游胜地，现在成了什么聚揽银子的圣地。你看那个少林寺的方丈，那个永信法师，少林寺的门票收入是登峰财政的1/3。没有少林寺登峰先完蛋，所以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宗教旅游产业，是吧？是不是这个情况？好，那如来佛呢？他是玉帝的道士和帮凶。大家知道，玉皇大帝是天上的这个统领，对吧？那么玉帝是要，这是如来大佛啊，扩大佛教圣地、弘扬佛法的依靠靠山和极乐世界的富贵之源。一般文史都是写不到如来身上，因为这个他是个偶像，一般做一个宗教的偶像，图像化的，对吧？那在西游记中间怎么样呢？却怎么样呢？哎，把它这么样写，四句话来写，这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后无来者的啊。这个形象，这个如来大佛和玉帝的关系很复杂，我不在这里讲，以后再讲啊。这个有点类似于，我这提示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唐朝的那个法藏与武则天的关系。武则天利用法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法藏利用武则天来弘扬佛教，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个《西游记》第87回写玉帝，这个因为奉仙君把那个斋天的素供怎么样推给狗吃，有冒犯之意，便设三司，使得怎么样呢？那个郡3年无雨，直到大小官员这个啊军民人等一起跪下，头顶香炉，手捻着柳枝，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南无，是南无阿弥陀佛。本郡郡主并满城大小黎庶之家，无一家人不皈依善果，礼服敬天。玉帝这才大降喜雨啊。从经济上来考虑啊，法藏平日生活的供应是仰仗于政府的供给，每逢诞辰和节日受大量的礼物。而在安天大会上面，如来也是讲玉帝的所献的这个职务啊，意义收起。法藏在政上是很灵活的，当武则天失势的时候，他内弘法力，外战黄线，配合迎这个唐中宗复位，得到3品的奖赏。而政治上如来怎么样，比他更具有灵活性，可以议一切的理论都有他所运用的，他周旋于儒道和上帝之间，游刃有余。在《西游记》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结构上面，如来是取经故事的总导演，他虽然出现不多，但是小说处处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作品中的观音就是他的代言人，乃至于取经完毕后还向他交回法旨。中国封建社会里面的儒道社三教早就希望融合，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面都记住于这个三教的融合来教诲人们。但实际上怎么样，这个三教在生活中间，在现实中间是难以融通的，因为矛盾太大。所以鲁迅先生在生前就说啊，他说啊，《西游记》摄影与老君同流，其实啊，这个作者并非完全不懂得这个社道的区别。一方面呢，这种现象是由来已久，作者无异于参与这个儒道佛三教的争辩，说优说劣，不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作者也是不是一概不分的。你像那个社道是有别，在处理的问题上面，这个佛性的佛教的个性才能显出来。那个道教是作者所批判的对象，但是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太上老君仅仅批判，太上老君只是一个讽刺。太上老君是道教教主，他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对吧？但是呢，那个妖道 那个车迟国的三个道士，这是作者所批判的对象啊。所以佛道这个矛盾永远是我们中国封建时代永恒的这个话题。所以中国封建时代政教合一，对吧？一到一个换一个朝代以后，然后又变了。唐朝的时候是信仰这个佛教的，到了这个宋代，宋徽宗是信仰道教的，然后到了明代朱元璋还比较尊崇佛教，然后到了这个朱棣，然后以后道教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武当山，对吧？朱棣认为武当山，我去年到了武当山金顶，认为这个武当山为什么那么雄伟壮观？湖北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呀？朱棣认为这个北方宣武大帝助了他一臂之力，然后他登上了打败了敌军，然后登上了王位。所以那个武当山那个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做的。那么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那个皇帝是好道士，对吧？这个小说就诞生在那个氛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家是伟大的，他能够敢于怎么样提出一个与当时社会风潮风向不一致的一个个人独立的观点。这一点就到今天我们的作家想做到这一点都很难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如来的给我们的启迪。然后呢，观世音应该讲在西游记中间最值得讲的就是这位形象。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西游记中间，从人类的文化的层面，人类的文化史层面来看，就是男女的平等，把女性作为一个正面的重要的角色来塑造的，在中国的古代小说里面很少，除了红楼梦例外，对吧？水浒传、三国里面的美女貂蝉，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说不清，间谍不是间谍吗？王允的间谍是不是啊？这个吕布是吧？然后最后貂蝉的下场也很惨的，那是后话。这三国都这样，水浒就不要讲。刚才我讲水浒传的女人没有一个正面的角色，那个正面角色是很难看的，磨一擦生二娘，你敢要啊？那很凶的，对不对？那比那个什么16岁的寡妇更厉害，那个是什么中国黑寡妇16岁，对吧？什么云南的什么暴力事件，那很可怕的，16岁就拿个长刀拿个短刀干。那古代人比他厉害，那个生二娘更厉害，卖人肉包子，你敢要吗？对不对？你敢动吗？所以这个水浒传这个方面反映的啊。但是西游记中间呢有正面的，就是谁呢？就是观世音，跟女妖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写妖精，写女妖精写的最绝的，应该说是西游记，对不对？西游记写了多少妖精啊，对不对？白骨精吧，白骨夫人，白骨精吧。然后到了后来大话西游里面做了白晶晶，哈哈，白晶晶紫霞仙子，对不对？变成这样子的，那是后来的创新啊。那么观世音应该是一个在百会本里面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第一个是我认为是佛教中间最富有人情味的东方女神。我前面一开始开端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说在整个中国的圣母应该就是观世音。因为我们在东南区，中国东南区都知道，东南区一个信仰就是宗教的，就是观音的崇拜，观音的崇拜思想。这个观音的崇拜思想就是观音最大的能耐，就是观音是千手观音，什么事都能做，对吧？什么苦，大苦大难的人，这个大慈大悲大善大德就是观世音。人们对那个如来大佛也好像不太亲近，因为毕竟是个男的。人们这个对于那个送子观音，就是男女之间生孩子生不下来，那怎么办？就到那个观音庙里面啊去求观音。所以你今天看那个整个的那个普陀山的烟火非常非常的鼎盛啊，同学啊，他那个地方有个广场，那个广场那个观世音像号称为人类最大的观音像。观音在中国很多啊，我跑过很多地方。最早的观音你知道是什么？是一个木雕的观音，那个楼是什么叫？在什么地方？在今天的浙江浙北的一个城市叫湖州，湖州的飞鹰塔，啊，湖州的飞鹰塔是观音的那个最早的形象，唐朝的，啊，我登上那个塔。然后呢，我前几年到海南去旅游，海南有一个南山风景区，这是后来的人造景观，人造景观里面有一个很震撼你的，是一个黄金做的观音，金观音是用那个金子做，赤金做的。号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金观音，南山风景，将来有机会有去，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那么观音在说到《西游记》的观音的这个出现呢，应该说他在100回里面，观音出场的章回啊是比较多的，达到20回之多，就是观音在这个100回本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了20回， 还不算未曾露面的这个章节，二十余个妖魔鬼怪里面，最终为观音所降服的占了一半，我们统计了。神通广大的美猴王孙悟空一旦碰上妖怪主路，似乎被捉，甚至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多半会跑到观世音的那个南海紫竹林去求助去诉苦，对吧？那么佛教里面的观音来历不凡，在《悲华经》记载，观音观世音无量劫前是这个转轮圣王无尽念的太子名不逊，他立下宏愿，生大悲心，断绝众生诸苦及烦恼，使众生常住安乐，为此宝藏如来给他取名为观世音。在华严经中间也说，勇猛丈夫观自在，观自在就是观音。观音大约在三国时期进入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供奉观世音的菩萨多是女像，不过在当时不是女像，是一个威武的男子。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南北朝的雕像观音都是男像，而且嘴唇上面还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在我国唐朝以前的观音是属于男像的，后来因为这个观音它本土化，因为男人成为一个什么求子观音总不太好啊，一般的接生婆都是女人，叫接生婆不叫接生夫啊，所以这个观音变成了一个女像。从唐朝以后受到中国强大的中国的民俗文化的影响，这个她呢就变成了女子塔，成立为女菩萨。在北宋时期，中国人杜撰了另一篇观音身世的文章和故事，让观世音呢由太子变成了公主，说是有位妙庄王生了三个女儿，妙音妙善和妙缘和妙善，三女都到了出嫁年龄，大女二女高高兴兴出嫁了，这个三女儿这个妙善呢死也不出嫁，执意出家，庄王大怒，把妙善赶出王宫，妙善就到深山去修行，成为香山县长。后来庄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需要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来作为药引子，大姐二姐都不肯做出牺牲，只有出家修行的妙善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救了父亲的命，佛祖被他的孝心所感动，便赏给他一千只手一千只眼，所以千手观音就这么来的啊。送我一双慧眼吧，借我一双慧眼吧，那个唱的你看多么让人啊这个激动啊。在西游记中的观音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是叫杨柳观音，手持净瓶，杨柳枝的立像是近现代最常见的图像的形象，在非正规的殿堂和民间几乎取代圣观音而成标准像，常戴女士的风帽或者披肩披一个长巾。在西游记第六回，就是描写观世音集中在第六回，第六回是这样对观音的外貌这样描写，他说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沉，斜插垂杨岁岁青，标准的美女啊，就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的美女，就明朝的时候那个美女什么样子，就这样子，她是一个典型的美女的形象，对吧？那么第二个什么观音呢？叫鱼篮观音，脚踏鳌鱼，手提鱼篮，或者反手提鱼。在西游记第49回里面写观世音早上栏杆看花时，不见这个池中金鱼出来参拜，掐指一算知道他在通天河曾经陷害取经人，于是连梳妆打扮都不及，就在林中啊，然后是编篮，然后立刻怎么样呢？就作者介绍这个孙悟空怎么看到这个观音的形象，懒散怕梳妆，容颜多错月，散挽一窝丝，未曾带璎珞，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服，慢腰缩锦裙，吃了一双脚，披肩袖带无，金光两背部，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片削。你看写的猪八这个八戒和沙僧见状都很过意不去，说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 这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观音都逼将出来。正是因为他没有梳妆，便少了一份神圣的光环，多了一份世俗的意味，跟百姓怎么样就更加靠近的。啊，然后第三个观音呢是叫什么？叫持莲观音，坐在这个莲叶上面，手持莲花，常为清丽的少女的面孔。在《西游记》里面第42回，写观世音令惠安弟子惠安去李天王处求借天罡刀36把，菩萨接在手中，抛将去，念个咒语，只见那刀化作一座千叶莲台，菩萨纵身上去，端坐中间，致请了红孩儿。红孩儿开始有反省啊，你这个我和尚，他就跳上去，然后就拿刀来刺，最后怎么样呢？观音怎么样呢？给他手中搞一个谜字，在他手里写个字，然后给他一弄，然后那个刀全部进去了，然后红孩儿怎么样？说手就擒，皈依佛门，成为他底下的善财童子。另外在第71回写到骑上骑马观音，和这个第14回里面写了手搀孩儿的观音老母的形象，哎呀，写的太生动了啊！你看这个还有一个歪脖老母的观音形象，这是后来的东北古籍译文里面写的。南海落潮，观音亲师佛像，请至青爷山中云中主洞，那群工人疑石像金门不能入，有戏者说老佛若以歪脖则可入，言毕佛像自景即歪，众戒骇，至今老夫显圣，从容一入，戒肃然起敬而出，望请老夫正歪，故至今尚歪。西游记里面这个观世音啊，它还能变化成各种各样的意象，如第12回变化成为一个这个戒疮的形象啊，这个赤光光头的和尚形象来点化这个愚昧众生。第17回为了收妖，又变成一个白衣袖子的形象，这个灵仙子的形象。然后这个后面很多很多，对吧？头顶佛冠，然后胸挂十字架，怀抱年幼的这个耶稣的圣母，我觉得在用在观音身上是最形象不过的。用西方文化来讲，那么这个形象我们得到什么方面一个启迪呢？首先，他是取经五众的保护神，七条矛盾的高手，一阳善抑恶的巧手，人生理想的救助者，就是救赎。那么从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得到什么一个最深入的现实人生的真理的启示呢？我觉得用梁漱溟的大儒梁漱溟一段话能够用在这儿比较恰当。梁漱溟说啊，他说啊，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助于他自己，深深的了解自己，并对自己有办法，才能避免和超出了受助于他自己。深深的了解自己，并对自己有办法，才能避免和超出了不智和下等。这是最深奥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和本领，就是自在。战胜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战胜别人不算最大的成功，对吧？这是这个形象给我们最容易自救，自己克服困难，自己拯救自己。世上本没有救世主，靠我们自己拯救自己，这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宣言，这是卡尔马克思讲的，后来我们共产党人把它用出来。所以我觉得观世音形象用在这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生动的。然后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讲到观音，下次呢我们做个预告，还要讲太白金星，还要讲那个太上老君，还要讲刘墨王的家族，啊，那会更精彩。好，谢谢大家。